各位好，今天7月31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年代，今儿早上看了一大瓜，说是外交部部长那侄女，原来原外交部部长那个叫李兆星吧，然后呢，他那侄女秦风是香港这个凤凰卫视的，然后说这胡锦涛全家全挂了，是因为食物中毒。反正这事儿你说真假呢？这事儿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咱也没这消息来源。上回张又侠那事儿，我还判断说他不可能拿下呢，这个打脸打得挺厉害的，所以呢，这事儿咱还是别说了。有人说呢，因为这说有人说这是真的啊，说是这个马上又要开会了，哎，这个政治力量要重新分布，然后把胡锦涛他们全家干掉，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安排。这事儿呢，我是这么想的。这事儿啊，就是他跟胡锦涛这一家子，跟这个谁李克强当年啊，真是就是他死啊不太一样。因为李克强呢是有他政治上的这个力量所在的，并且呢民望其实还可以。那不是说嘛，席下礼上嘛。那胡锦涛其实是咱涛哥呀，这已经他所有的力量已经消磨殆尽，在民间呢，你要说他的这个口碑比这个李克强好多少，这个肯定没有。他甚至于还不如咱哈总呢，对吧？他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再复出了。甭管你是怎么想，他都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这个东西，嗨，把他全家干掉呢，实际上来讲是一个挺犯不着的事儿。而且以我对中国中央的这帮退休领导，尤其这的这个了解，他们家要能食物中毒，那除非是他。怎么说呢？但是如果真有这件事儿的话，那估计呢就不是一次普通的食物中毒，因为他们的食品的那种安全，几乎是一种进行变态，就是变态式的检查，这根本不可能说是有什么食物中毒这件事情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真事儿，各位就不用阴谋论了，肯定是被干掉的。如果要是说那个假的，咱就什么都不说了，对吧？这个我也没做一定论，这你也甭跟我这较劲，对吧？这就大概是这样。但是说到这个政治安排呢，这两天呢有一个比胡锦涛全家被干掉其实还重要的消息，那是什么呢？就是7月30号那天，就是昨天，新华社发了一篇通稿，就是中央政治局啊当天开会，那个决定今年10月份呢在北京啊召开20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呢是这个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哎报告工作。研究什么呢？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具体日子没说，说是大概是10月份。有人说呢，这是9月份，咱们圣上去那个访美之后要干这活。其实这个倒也不是，因为每年也差不了太多，时候也就在这会儿应该开了。所以呢，不一定是说去美国跟美国人有一个什么交代或者怎么样，这还犯不着的事儿。那中央工作就是中央全会这件事情啊，很多人不是特了解。我跟各位稍微的做一个小的介绍啊，是这样的啊，这中央全会呢议程呢有个大致的分工，一中全会呢就是选人事，二中全会呢准备人大代表名单，三中全会呢管经济体制改革，五中全会呢管5年规划。过去这30年呢，五中全会啊，基本上都在10月开，都是出呢5年规划的建议。你15规划、11五规划、12五规划、13五规划、14五规划，一路特别整齐的就排下来了。那这一轮啊，为什么乱套了？是这样的，本来应该五中全会呢是要做经济上的这个安排，那这一回呢变成那个从严治党了。为什么这个乱套了呢？就是因为啊，哈，20届三中全会呢，本来是应该在2023年的秋天开，实际拖到了哪儿呢？2024年7月，就是整个顺序啊，就往后挤了一格，理解是吧？就是他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迟到的一个会。那但是呢，十五五规划呢，必须啊，哈，赶在这个今年3月份的这个两会之前呢，就要定稿。就等不到今年10月了，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拿去年10月的这个四中全会先给他做，把这事儿给干了。所以呢，四中全会呢把五中全会的活给干了，五中全会就空出来了。那干嘛？填进去是一什么东西？是从严治党。那所以你要找这参照对象啊，哈，不应该往历届的五中全会那儿去找，应该是找什么呢？找第18届六中全会。 就是他，因为他往后搁了一档，就给搁到六中全会那儿，你就看明白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了。那次啊是什么呢？那次六中全会呢是2016年的10月24号到27号开的，这主题呢是全面从严治党。会上呢也是啊，这个、也是从严治党。会上呢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呢叫《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份呢是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就是十年前那个会开的这个两份文件。公报里呢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这一般人没有太在意过，就是呢第一次以中央全会文件的形式写下了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前面哈有一年多的铺垫的时间。2015年的6月的时候，周永康被判无期。2016年7月的时候，郭伯雄被判无期。令计划呢，在同一个月呢被判无期。徐才厚是什么呢？2014年被开除党籍，2015年3月病死在治疗期间嘛，这就是就没等他判刑。到六中全会全开的时候，政治局常委一级啊，中央军委副主席一级呢，已经进去了三个，死了一个死在里边。清完之后开的这个会上确立的核心，一年以后啊，十九大就把咱圣上的名字和思想就写进党章了。那您看这个时间顺序非常的清晰，对不对？那再过半年，2018年的3月11号，人大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删掉了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这一句。对，看见了没？这就是他整个这个顺序。就是他在从严治党之后出了这个，在之前前置把所有东西都给清了，然后开始确立核心，在六中全会。我说嘛，这回五中全会应该是对标那会儿的六中全会。这里边有一常规弄混了的地方是什么呢？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啊，从来就没有任期限制，党章里呢其实是没有借数这条款的。我印象当中啊，那有借数限制的呢只有国家主席这一项，那是1982年宪法定下来的，那一届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2018年呢，删掉的就是这一条。删完之后呢，三个职务这个规则就拉齐了，就都没有上限了。这是当时干的这个活。所以这三步的顺序啊，就特别值得留意。这为什么呢？是什么呢？先清人，先把这些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先给清光了，然后再立核心，再修党章，对吧？最后修宪。就每一步都为下一步准备这个条件，就是人清干净了呢，你核心才能立得住啊。对，核心立住呢，写进党章才顺理成章啊。写进党章之后，改宪法这件事儿是什么呢？就只是走完剩下这流程了，对吧？所以2018年三月人大代表那表决那两天啊，好像是2958票吧，一赞成，大概是这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咱们现在把这日期你摊开来对一遍啊，你2016年的10月份的五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对吧？2027年就是明年的秋天，21大月份是一样的，议题也是一样，和下届党代会的距离也一样。十年前的那一套的时间表跟现在这套时间表重合的是非常之整齐。您一算账您就知道吧，是不是特别整齐，对吧？那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呢？不一样的是啊，哈，被清洗的人是谁？什么意思？就是十八届那一轮清洗的是什么？是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都是什么呢？都是上一个时代提起来的，是别人的人啊，对吧？这一轮不是啊。何卫东是什么？2022年二十大进的这个军委。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排位仅次于军委主席，这个位子上来只有一个人能定，谁呀？咱圣上啊，只能他能定啊。那苗华是怎么来的？2017年进的军委，对吧？管全军干部的任免和政治审查。李尚福当到国防部长，魏凤和当过火箭军司令、国防部长。2023年七月份，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同时被免。到去年十月的四中全会啊，一次性确认开除14名 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党籍，其中十个中央委员、四个候补委员，今军队系统占了九个。这批人，各位，全是咱市上自己选的。你可以去查，全是他自己选的，全是自己就所谓的天子门生啊。选拔的时候经过了一层一层的审，什么政治审查呀、组织考核呀、忠诚度的这个测评啊，一样没少。审完之后提拔起来，提拔起来之后呢，又全部查出有毛病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山头挑战他，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他为什么还要一轮一轮的清洗，并且是清到什么程度？就他的发小或者一直跟着他的这些人也被干下去了，就都，当然这哥们也是挺倒霉的，因为他是管这个干部任免的嘛，直接给弄下去了。所以说这为什么要一轮一轮的洗呀、啊？你都没有人挑战你了，你为什么要洗，对吧？一般的想法是什么呀？清洗啊，是对为了对付威胁，对吧？那威胁没了呢，清洗呢，你就会结束掉了。那你干嘛还天天这洗着呀？对不对？就是这个想法有一个错误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认为啊，哈，这个威胁是数得清的，这是最大的一个误解，对吧？那有几个人不听话吗？你查出来处理掉这事儿就完了呀？不对。在中国这套体系里啊，哈，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他要防的不是已经露头的对手，是什么呢？是还没有长出来的对手。什么意思？就是露头的这个对手啊，是有限的。那能长出来的对手呢，位置啊是无限多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人，说白了，我说的更清楚一点，他是一个人在面对整个的官僚群体。就是他任何一个岗位都可以长出他的对手来，对吧？你看一个战区司令啊，一个部委的一把手啊，一个省委书记，今天你的忠诚不代表明天你的忠诚啊，对不对？今天没有能力串联不代表明年没有啊。就是你按前一个标准清完能收手的话，那按后一个标准你就永远都收不了手，对吧？因为这个清单啊是没有尾巴的，你必须得一次一次的，每一次都要清。而且更麻烦一件是什么事儿呢？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是忠诚的，你看不清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权力这个东西，就是尤其是中国这种体制的权力是什么概念？就是权力越往上集中啊，送上去的信息的干净程度就越高。什么概念？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咱拿国家统计局来举例，那省里报给中央的数字你肯定是修过的，对吧？军队里报上去的战备情况也是修过的。那哪个部门的一把手都得给自己说那一摊是一片大好啊？为什么那个统计局一直在挤这水分？各位也都知道，咱交流过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个每年的统计，如果你把中国各省报上去的自己经济增长那数加起来，那这数就他妈的没法看了，那肯定比你这个整个这个经济要大得多的，那增长的那就牛逼大了，怎么可能？所以像这样的那怎么办？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已经变成了中国或者是说所有这种集权政府的一个顾忌，它就没有办法能够知道下边的真相，所以它往往要在挤水分，对吧？这就是它要干的事情。那咱圣上虽然是说质朴刚健了一点，毕竟也是从下边上来的，他是从最底层那块的基层的小官往上爬呀。而且他爹也不是个傻子，这习仲勋怎么会是个傻子呢？很聪明的一个人啊，都知道下边点活怎么回事，所以他心里清楚啊，这样的汇报不能全信，对吧？那这一点他清楚之后，那他怎么办？可是问题一件事，没有别的渠道。原来人家说呀，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皇帝都要养自己的一份特务工作，内卫啊，这个血滴子啊，这个说的东厂西厂啊，还包括其他锦衣卫啊，为什么要养这些人？那干嘛？就想知道是真，我统治这块地儿，我的这些大臣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对我忠心，到底现在一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它有一套体系，原来我们都知道是内参，原来那东西我也写过， 那个内参其实那东西也没好哪儿去，也会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才能到它的案头。因为每一个渠道都会有内参。你比如说我在中国日报，那中国日报这一块那有他自己的内参往上走，但是他要经过几道的筛选。我不跟大家说过吗？那个有一份内参写的，我们当时那报纸出的问题，那头是叫什么啊？是在那个四版的头条那儿，直接把天安门广场那件事给定性了，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地方，然后屠杀学生的地方。这个东西当时在海外闹得他妈的一塌糊涂，我操！就大家全说中国，因为中国日报它是一个官方报纸，是中国唯一的一份官办的这个就最高等级的英文报纸啊。写这句话不就出问题了吗？就是这到底体现了这个中国政府一什么样的这种可能要平反或者怎么样？其实他妈就是一个外专，我们那是外专，专门挑我们的英文语法错误的，那直接在那后头给加了一标注，排版的没看明白。就直接就给排进去了，那到了印厂就三审四查全没看出来，然后直接到印厂印出去了，就干这事儿。这个东西确实有人写内参了，王上一级报直接就给压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王上报那审内参的那个是从我们中国日报借调过去的，这他妈不是给我这工资还中国日报给发着呢，我他妈直接把这个东西搁在内参里给你放上去，这是不是给我自己东家那儿打脸呢？怎么可能啊？直接咔叽就给来了。所以你就知道王上报的这些东西他依然内参这个渠道也不是畅通的，所以你就明白这道理了。所以呢，那这个他现在用的是什么绕过的这套东西是哪儿啊？是用这个纪检和军队的保密部门，他直接走这一套东西。那问题是在哪儿呢？就这些东西它就类似于正常渠道是内参还有其他一些，但是现在用不了，他只能用这个纪检和这个军队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特勤部门保密部门来干这事儿。那问题是什么呢？这些材料啊是按需生产的。什么概念啊？就是你想查一个20年的官员在中国，你要想查，这我不是开玩笑，因为纪检我也有朋友在干嘛，就是你查任何一个官员20年的，你甭说，我说多了都10年的，上回人家跟我说是10年的官员，一定能查出问题来。你的经费、工程、人事、亲属、经商，怎么都能查出问题来，就你没有任何一个不可能。即使不可能，你看有那个想给你搁在那儿，好像是收了这办公室搁了二十斤散装白酒都能给你搁进去，对吧？只要你想查，这是按需生产，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要多少有多少。那这套东西会怎么样呢？会自己证明自己，查一批，那出一批就说明形势严峻，形势严峻就要再查一批，这就是他这套体制的作用。所以查的越多呢，越确认到处都是有问题，越确认到处都有问题就越不敢停，对吧？那而这选拔的标准本身呢，就是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这个清洗的对象。2012年后呢，提拔的第一条标准是什么？政治忠诚，对吧？那忠诚这个东西是没法客观测量的，你这拿测谎仪都不一定测得出来，对吧？那专业可以考，忠诚度是不能考的。所以这套标准下升得最快的是最会表现忠诚的人，而最会表现的人呢，往往正是把心思全用在这上面的这些人，比如李鸿忠，咱李鸿忠老师，对吧？就是这样，别的都不管，但我先忠诚了再说。这些人升上去之后呢，该出的事一样出，所以你查掉一批补上来的还是同样问题的这个人，这个标准挑出来过几年一查还一批，又是一批。没有，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东西它没有可能进行任何的，就是你比如说像中国那个像人家这地方，你干掉一批多少还能好点，中国这个那越干越多，你只要是想查就没有查不到的，但就是因为标准在这儿。所以像你比如说何卫东吧，何卫东到了军委副主席这个任上，这出事儿不是选拔环节出了问题漏了他就是选拔环节按照他的标准非常正确的把他选上了，这就是问题。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他为什么疑心会这么重啊？就更多的原因那可怎么办？就是他这种处境在里边了，没办法，对吧？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吧，他还有几个不得不疑心重的地儿，而且他是对自己的龙体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应该叫做威胁吧，很多东西。为什么？你比如说第一条，它是没有退路的。到了这个位置上，它因为当时比如说那有任期的这个国家，对吧，那下台以后呢，你回家呀，写个回忆录啊，对吧，你比如说咱拜登老师，对吧，回家，不过拜登老师也挺背的，好像他那个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那个总统图书馆的人，因为没人给他捐钱。但当然不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那你写个回忆录啊，演讲一下，奥巴马不是这个原来从一个当了几年的这当了八年的这个美国大统领，对吧，米国大统领，然后回去写回忆录什么的，现在赚的盆满钵满的，出席一个活动都得几万十几万美元的，十还是几十万美元啊，这不重要啊，就是说哎人家干这事儿，对吧，那开基金会啊，日子过得特别好。那在这套体制下边呢就不是这样的。下台最高领导人有个什么下场，这党史里都写着的。华国锋交权之后，以后被安排去种了葡萄了，对吧，一直到死都很少露面了。胡耀邦下台两年后去世。赵子阳被软禁了15年，死在家里。他死了，他死完我还送花圈呢。在当时就被记下来了，对吧？那个我还跟他那个公子还聊了两句，就当时是就干的这事儿。那这些呢，还是自己人对自己人。既然下来就没有安全的位置，那就只能下不来。而要保证下不来呢，就必须保证台上没有第二个人具备接手的资格。这个就是问题。当然，你有可能说，哎呀，你看咱哈总和涛哥，这个就没事儿。对，问题就在于这俩人下去是按正常的可以这个正常下台的这种水平去干的。这个正常，如果你比如说他都是两届直接下去了，这个没毛病，对吧，他可以在那儿悠游自在。哎，你看咱老姜各在那个扬州那边住了多爽啊，对不对，那像这样的是没问题。但是他自己把这规矩给坏了。他如果是在上一届直接退了，没人去搭理他，你那些原来你干的那些事情，你得罪多少人，没人搭理他，那至少是没有人敢公开弄你。但是他已经不是这个时候了，他自己把规矩坏了，那就这个东西就不好讲了。你看，包括这什么华国锋、赵子阳、胡耀邦这些人，都是因为不是正常下台的。那他现在还能走吗？他现在走不了了，他已经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方上去了，对不对？那。而且第二是什么呢，你要是想弄接班人这件事儿啊，本身就是在制造对手。什么意思呢，谁被定成接班人呢，全党的注意力就去立刻就转过去了。你毕竟74了，对吧，那要办的这个事儿呢就开始往那边靠。想升迁的人呢也开始往那边靠，对不对，原本这个平衡的这个关系马上就要这个重新排。那林彪写进过党章，当过法定接班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华国锋有毛泽东这个亲笔的那个写的六个字儿。这三个人结局如何，对吧，后来的每一任都看在眼里呢。所以对在位者而言呢，最省事儿的做法是什么，永远不定接班人，对吧，代价是什么，永远不能退。当然他也不想退啊，对，这个这他也不想退。那第三条是什么呢，这说白了啊，这个原来啊这个解法是已经给你搁在这儿了，你大家都有一个退路，都有退路可言，是大家不至于走到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有很多人呢就是其实是低看了这个说国家主席这两年的这任期制，虽然中国没有选举，但是有这个两年这个任期制啊，实际上来讲是整个那些年中国的政治比较，就是在同比较之间啊，比较开通而且比较柔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可以退的，大家就不会走到那么极端的一个地方。那这就是邓小平搞任期制一个特别牛逼的地儿，这个才是他重要，因为他刚从文革出来，他知道这东西有问题，对吧？那82年宪法写进去了，就是为了这个给最高权力呢一个正常的退步的一个台阶儿，给这个人。那18年直接咔叽，这个台阶儿他自己给撤了，这梯子是他自己撤的。所以那问题可不就一样一样回来了吗？各位，你们可以看现在的这些问题，从那会儿就已经开始落下来了，就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呀，这个10年前的那一轮和今天的这一轮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就好多人说那个啊，他这个可以这个什么这个已经这么大权力还干嘛？没办法，一轮一轮清吧，一轮一轮清吧。所以说呢，这个。你如果想知道王下会怎么样，很简单，王下又是一轮大清洗，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你看啊，那个去年的四中全会的公报里，中央委员缺了37个，只递补了11个，还剩26个空着呢。按我名单一往下对，7名候补中央委员就被跳过去了。那按规矩排在前面呢，也没有递补，那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意味着本人已经出事了，只不过还没有官宣，对吧？中央军委编制7个人，现在空着3个，那先空着3个还是4个呀？应该是4个，哎，先就俩吧。我印象当中就俩，那个还没有扶，那两个新升上来上将好像还没扶正呢。政治局24个人，二十大完后就一直就这数，就一直没补齐。所以说现在的是什么呢？这些东西你首先看什么？看他补不补，要不要往上补。那这回应该是很多人会被官宣，然后有补的。但是啊，往下是干嘛？往下就是还是要大规模的要清一遍。很多的人在这一回五中全会之后，那要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宣落马，而且呢是有好多的人就原来没有落马，五中全会之后也会落马，也会被查，然后呢又替补上来一波人，这一波人上来之后呢又开始新的一轮。这个不是，就好多人说啊，这个是咱圣上是在安排他的这个安排他下一期的连任，然后这个扫清政治势力那个给他的阻碍。没有政治势力这件，没有阻碍政对他连任造成阻碍的政治势力这件事儿，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他必须得不断的清洗，然后不断的补人，一轮一轮往上，一轮一轮往上走，就只能是这个。所以我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各位交流过，我说啊，今年也是一个大年，什么大年？就是这个各类的这种高官，对吧？包括这部级我都不算在内，包括副国级的这些人，咔咔的往下走的一年，说不定就正国级的也有会倒霉的这个，这是几乎是一定的，并不是说他需要把你们弄下去杀鸡儆猴，猴已经都服了，对吧？但是这个鸡还是要杀，因为这些鸡都没有得到他的信任，你只能是一波一波。我不跟大家刚才说了吗？就像何卫东那样的人，就他那个体制筛选出来的，就一定是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选择。你还能有你有任何其他选择吗？说是比较厉害的，比较那个什么的那个，但是他忠诚度是放不过的。咱圣上不，我原来跟各位也交流过，这个他是所有那个板儿里，所有领域里，他指挥过的领域里最短的那块板。那你指望着他能干什么呢？对吧？他除了在这种政治斗争上是一门灵的，这个高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高的没事，那不高出了不知道多少。那这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其他的都不行，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说呀，这种循环呢是没有自动停下来的机制，就是你只要是忠诚选出来的人靠不住，对吧？靠不住就得查，查出来就得换，换上来还是按忠诚度这么选，想中断这个循环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改变这个选拔的机制。那改变这个选拔标准和机制，就等于承认前十几年呢提拔那一套是错的。对吧？这个承认的代价比继续清洗下去的代价还要大。所以说啊，得这咱们啊也甭猜，就是好多人一直在猜谁能上去谁能下去。其实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猜这个事儿，很简单一个道理，全都是圣上手里的菜，对吧？这些人能够安安稳稳退休，那就算是真是不错了。真是不太可能说他那个他到底说谁是他的有一个接班人啊，他这些人分管什么事儿啊，都不重要，就是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